我们讲到上帝差遣以利亚去撒勒法，就像列王记上十七章九节记载的，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上帝已经告诉那位妇人，以利亚来到撒勒法时看见一个妇人在捡柴，他在那儿捡柴，他虽然身处绝境，却表现得像是要坚持活下去而不是等死。于是他走上前去搭话，我已经讲过了，让我继续讲下面的。以利亚向他要水喝，而这位妇人从世俗角度看似乎已经活到了生命的尽头，却依然愿意去服侍他人，为他端上一杯水。这一举动已经告诉我们，这位妇人不一般。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中说，当时以色列有很多寡妇，但上帝并没有差遣以利亚去帮助他们任何一个，他反而差遣以利亚去了外邦之地撒勒法去见一位寡妇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这位妇人是位与众不同的人。让我们看看她特别在哪里，她有着服侍他人的心，她总是为他人着想，即便在生死存亡之际，她依然愿意帮助陌生人，更何况还是个犹太人，而当时犹太人和外邦人水火不容，他甘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去帮助他人。在他看起来他就要死了的时候，拥有这样品格的人实在难得，这种无私关爱他人的品格十分稀有，这就是他的真实写照。就在他转身去打水的时候，他一句话也没说，以利亚说道，先给我做一个饼来吃吧。妇人转过身来回答说，我只剩下一点点油和一把面粉了，我正要用捡来的柴火生火，给我和儿子做最后一顿饭，吃完之后就等死吧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昨天花了很多时间讲解，今天没有时间重复。有些人认为这妇人的话完全显示了她缺乏信心，这妇人毫无信心可言。但是如果我们看看整个故事的背景，上帝早已向妇人启示，上帝已为这一刻预备好了她。从她的行为可以看出，她不是一个只会抱怨的人，更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他甘心乐意地去服侍他人。我深信他一直在等待时机，他时刻保持警醒，寻找上帝所应许他要帮助的人。他将在这场旱灾中成为他人的祝福。我认为他说这番话的时候，并非是出于不信的缘故，而是在描述眼前的实际情况。而他心里却在思量，你就是上帝告诉我要帮助的人吗？我相信我们也要付出信心，神迹不会无缘无故出现，不会像树上的苹果自己掉在你头上那么简单，你要主动去摘取。你要相信苹果不是你种出来的，神迹也不是你创造的，神迹源于上帝，领受在于你，全在乎信心。你需要相信才能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我想他的原话就是这个意思，他并非在表达自己缺乏信心，他只是在陈述客观事实，同时心里在想，你是上帝派来帮助我的人吗？请注意接下来这段话，这段经文非常震撼人心。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三节，以利亚对他说，不要惧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，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拿来给我，然后再为你和你儿子做饼。他不是单纯的向他要东西，他没有无端让他付出一切，他还给了他承诺，更重要的是他向他传达了上帝的话语。这一点很重要，有些人就是这样，随意打扰你，还向你要东西，却从不付出什么。让我说句题外话，一个称职的服侍者在接受奉献时，不该只想着自己，更不该说，求你把所有的都给我吧。若是以这样的心态，那就完全误解了奉献的真意。正确的认识是，奉献不是单单为了我。没错，我也有需要，神也命定传道人靠传讲福音生活，收受奉献并无不对。但关键在于你的态度，不该只顾求人帮助自己。以利亚对这位妇人说这些话是为了她好，他向她传达了神的话，他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 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所以他不只是向他要东西，实际上他是在给他带来祝福，他给了他一个应许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他，他已经预备了一位妇人。所以以利亚确信这个妇人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，他期待他会答应他的请求，他应许他说，如果你给予，就会有给你的。路加福音6章38节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。这是经文的原文，这段经文记载在新约里，又如马可福音10章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母儿女、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房屋、弟兄姐妹、母亲儿女、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这就是神的应许。每当牧师收取奉献时，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说现在开始奉献，大家量力而行，要传讲神的话语，让大家看见并坚固信心。罗马书10章17节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要帮助他们建立信心，传讲真理，让人们带着信心奉献，使他们得着激励，相信必有丰盛的回报。这时以利亚对他说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，假设当时有记者在场，就像现在那些带着反基督教偏见的记者，专门找茬的那种，对着鸡毛蒜皮的小事无限放大，只报道坏的，对好的视而不见。如果当时也有这种记者，我仿佛看到耶路撒冷邮报的头条，邪恶先知夺走寡妇最后口粮，死亡即将来到。他们就爱这么报道，就喜欢揪着坏事不放，然后就说什么传道人都是一群骗子，你们这些假先知不过是贪图钱财罢了。但他们不懂，先知不是在向他索取，而是在给予他祝福。那时全地都陷入了干旱，干旱已持续了3年半之久，具体时间虽然不得而知，但旱灾总计持续了3年半时间，若不出现转机，这寡妇就难逃一死。先知根本不是在索取，他是在赐福于他，他是在给他一个以信心回应的机会。你不能消极怀疑，却期待神的恩典降临，你一定要凭着信心采取行动，才能看见神迹彰显。若没有信心，就无法讨神喜悦。先知并非向着妇人索要，反而是要给予他。这个故事还没完，他进了屋。在接下来的3年半里，耶和华使那一点点油和面源源不断地供应他们，使寡妇母子得以存活。他没有向寡妇索取什么，连那一小块饼也不曾要走。举个例子，这种供应持续了3年，一年有365天，3年就是超过1100天，1200多天，大约1200天的时间，他得到了回报。他付出一块饼，就得到了1200块饼。再加上以利亚的份，供应总量更是达到3倍之多。那段时间里，总共得到了3000多个饼。就因为他慷慨付出那一点儿，却换来了3000倍的祝福。以利亚不是在向他要东西，而是在帮助他。说起来，有一次我在讲道，在德州的迪凯特格雷格摩尔教会讲解这段经文。20年来，我每年都去那里1-2次。那天我正好讲到这段经文，一位女士主动走到台前，她当时在一家心理医院治疗。等等，我还是从头说起吧。1年前，他还是这家精神康复医院的住院病人。那天是个周日，他来找我，医院批准他在那个周日暂时外出。记得1年前我和他一起做过祷告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他的病情得到了康复。现在他已经正式办理了出院手续，不过他现在在医院找到了一份保洁工作，医院为他安排了住处，他依然生活在精神病院里，继续和这些人一起工作，照顾其他病人。讲道结束后，他主动来找我，他问我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们去年见过。 我很抱歉说，我想不起来了。他说道，我就是之前在心理医院住院的那位，多亏你当时为我祷告，我的病已经痊愈了，现在也已经办理了出院，不过我还住在那边，我想换份工作，真的很想彻底离开那里，不想再和那个地方有任何瓜葛，我需要重新找份工作，换个住处，我一定要离开那个地方。巧的是，我刚讲完这个主题，你猜我怎么做？我问他手头有多少钱。他之前听过我讲到，他明白我的用意，于是他去取钱包，拿出一个小钱袋，里面装着70几块钱，具体多少我记不太清了。他说这是他下周发工资前的所有积蓄。我说都给我吧。他惊讶道，全部？我说对，全部。你看，很多人可能会说，你这就是传道人的作风吗？你竟然像一个生活困苦的富人，一个一贫如洗勉强度日的人，要走他仅有的所有钱财。我只是效法以利亚的做法，我并非是要拿走什么，而是在给他机会，让他凭着信心跨出这一步，播下信心的种子，必将得到丰盛的收获。于是我收下了他所有的钱财，他把钱包里的所有钱都交到了我手中，我全都收下了。我把钱交给了教会的牧师格雷格摩尔，这样人们就不会误以为我是在觊觎他的钱财，或者认为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实际上我完全是为了他才这么做的，所以我接受了他的奉献，然后与他一起祷告。我单单相信上帝，相信他所奉献的如同撒下的种子，将来必会结出丰盛的果实回报给他。你知道吗？就在下一周，格雷格摩尔就给我打来了电话。他接着说道，你得听听那位你为他祷告的妇女后来发生了什么事。周一那天有个人来找他，送了他一辆车，虽然不是全新的，但车况很好，保养的不错。奇妙的是，这个人并没有去过教会，他也不知道这位妇女的遭遇，他只是突然有感动要送他一辆车。就这样，他把车送给了这位妇女，他甚至从未在祷告中求过这个，他从来没想过要一辆新车。第二天周一，他得到了一辆新车。周三时，他妈妈来电话了，他妈妈原本完全不理他，自从他去了心理医院以后，母女俩已经一年多没联系了。没想到妈妈主动打电话问他过得怎么样，女儿告诉他自己已经好了，已经出院了，完全康复了。妈妈向他道歉，为之前对他的态度，并邀请他搬回家。所以他本来是在找新住处，他不仅找到了新住处，还能回到自己家，与母亲重修于好。哇，这真是太棒了。而且到了那周的周五，他找到了一份薪水是之前两倍的新工作，比他在精神疗养院时收入高一倍。所以我拿走了这位女士所有的东西，但我并不是在从她那里拿走什么，而是在给她带来祝福。她还得到了一辆新车，她和妈妈重归于好，还搬进了新家，找到了一份工资翻了一倍的好工作。这一切只因她奉献了70多美元。但你要知道，外面的人，他们从来不愿意听完整个见证，他们只看到了其中的艰难，却不知道这笔钱带来的祝福。但是啊，只要你能坚持到底，仔细想一想，以利亚并不是在向他索取，他是在为他打开一扇门，让他相信，让他能够接受并得到神的祝福。说实话，我内心深知，现在观看这个节目的你们，有些人对传道人存有偏见或批评，我想坦率地说，确实有不少牧师滥用他们的地位，他们的确是些骗子，他们利用圣经来操控信徒，让那些不愿奉献的人感到内疚。所以是的，如果你想找坏榜样，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坏例子，数都数不清。你可以持批评态度，说所有传道人都是骗子，他们就是冲着你的钱来的。你要这么说也无妨，你确实能找到一些证明这点的例子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牧师都是坏的，也都不纯讲真道。我要告诉你，我今天的目的不是从你这里得到什么，而是要给你带来帮助，并教导你这些道理。如果你能放下这些成见，不被那些歪曲信仰的人影响，想想看，难道因为有些人滥用金钱，你就要完全抛弃金钱这个工具吗？说实话，人离不开金钱。同样的道理，仅仅因为某些传道人做错了事，并不意味着你就该全盘否定奉献的意义。 你确实需要认识到这一点，就像以利亚在这个故事中展现的那样。假如以利亚当时畏畏缩缩，像现在很多传道人那样，为了接受奉献而不断道歉，说什么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，我是为你好的，这样一来他就像个乞讨者一样，说话畏首畏尾，这样根本无法正确地彰显上帝的荣耀。以利亚没有为此感到抱歉，以利亚没有说，哎，请别误会我的意思，我不是来占你便宜的，我是来祝福你的。他没有解释自己的用意，上帝已经在这位妇人心中动工。他坚信一点，那就是圣灵已在他心中做了见证，他只是道出了真理，真理就摆在眼前，信不信由你。他没有强迫他接受这个要求，他只是提出有这个机会，他需要凭着自己的意愿主动选择相信上帝。因着他的信心，这个我明天再详细讲，正是因为他的这份信心，上帝让仅剩的一点面粉和油源源不断供养以利亚和母子俩整整3年半之久，他的儿子更是奇迹般的复活了。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，这位寡妇日日都在供养以利亚，无论是3年还是更久，这样的付出，他因此收获了神迹。这是圣经中记载的第一个死而复生的神迹，就在列王记上17章。这都因为那寡妇献上了她仅有的。那一天她凭着信心挺身而出，当其他人都在家里坐以待毙时，怨天尤人或是不住地向神哀求，而她却以行动证明自己的信心，我定要活着，绝不言死，我相信神必供应我的需要。这就是我们该效法的榜样。弟兄姐妹们，现在就要踏出信心的这一步，我们都应该学会付出。付出不限于金钱物质，时间也是一种馈赠。有人会说，我没什么可以给予的，这种想法大错特错。说自己一无所有的人，其实都能付出些什么，哪怕只有1块钱，就算真的一分钱都没有，还可以付出你的时间，你也有自己的才能，你可以像这位妇人一样，她愿意为陌生人送水，你可以去做志愿服务，可以去教会服侍，为他人付出关爱。别找借口说我无力奉献，人人都有能付出的，有气息尚在就能赞美，经上说凡有气息都当赞美主，今天就开始赞美神，用言语建立他人。我时常去商店或餐厅，总会给服务员一笔丰厚的小费，希望能祝福到他们，跟服务员说说话，让他们感到被激励，这些都是小事一桩，但我能看到他们脸上立刻绽放出笑容，他们会说，你让我这一天都变得美好，只因为有人愿意关心他们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一位女士在给我找钱时，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因关节炎而弯曲变形，便忍不住说，您还坚持工作，真是令人敬佩，特别是在身体这么不适的情况下。他笑着说，我必须要做点事儿，我不能闲坐在家里胡思乱想。于是我开口道，让我为你做个祷告好吗？我有幸能为这位女士祷告，她感动地说，这真是让我备受鼓舞。道别之后，虽然不知这次祷告最终能带来什么改变，但你也能为他人付出这样的爱。正在经历疾苦的人需要我们，你得站起来，就好比撒玛利亚城门外的4个麻风病人，当时城被叙利亚军队围困，城内的情况十分危急，百姓似乎都快要死去了，有人甚至开始以动物粪便充饥，还要付出高价，他们甚至已经开始互相蚕食。有2位母亲被逼吃掉了自己的孩子，而这些被驱逐到城外的麻风病人彼此说道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？继续留在这里也是死路一条，进城也是死路一条，不如去投奔亚兰人，大不了一死，说不定他们会开恩。这种绝境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，他们就这样冒险出发了，主动去找亚兰人。上帝让亚兰人听见车马的声音，以为是以色列人请来了援军，于是仓皇逃窜，抛下了所有粮食、帐篷、牲畜和营中所有的 这群麻风病人因一个决定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，只因他们不想坐以待毙，就毅然决然地站了起来行动，最终得到意想不到的丰厚回报。他们立即返回城中，向众人分享这个好消息，一跃成为万众敬仰的英雄。我知道你们有人正在经历困境，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处境有多艰难，但你们却甘于现状，无动于衷，所以我要问你们，你难道真要坐以待毙，自暴自弃吗？人人都能消极度日，任凭生活将自己打败，耗尽生命中的每一份活力，这种事人人都会。你要在心里树立起信念，挺起胸膛，坚定地说，我要勇往直前，就算赴死，这也不过是最坏的结局罢了。信徒即便离世，也将回到主的怀抱，在天国享受永恒的幸福。你要做的就是下定决心，我不要再这样碌碌无为地活着，我要奋起相信上帝，我要有所作为。这位妇人就是这样做的，她因此得到了3年半的神迹般的供应，她和儿子得到了上帝的眷顾，因为她献出了她所有的一切，她的儿子更是死而复生。这一切都因为这位寡妇没有消极放弃，她勇敢地迈出步伐，尽己所能，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，她竭尽所能，上帝便悦纳了她。只要你尽己所能，上帝就会赐予你超自然的力量，让你经历神迹般的恩典。